天明，祖焕如供方来向南朗壁间，绘画图像，忽见奇迹。抱怨供奉，却不用话。劳而远来，经云犯错有相，皆是虚妄。但留此计于人诵持，以此计修，免堕恶道。以此计修，有大利益。令门人住香礼敬，尽诵此计。在天明的时候啊，这个五祖大师就叫这个卢供奉啊，来向这个南朗的壁间这个墙壁上绘画图像，要画这个楞伽经的变相和这五祖血脉图。忽见奇迹，忽然间看见呢，这个墙壁上有这一首偈颂，抱怨呢就对这个卢供奉说了，说哎，供奉啊，却不用画啊，说现在不用画了，这个偈颂啊，在这儿一定是妙不可言了，劳而远来呀，很对不起你，这个你这么远来了啊，也没有画画。真是太对不起了，这个大妖英文说 I'm sorry 啊。经云说啊，金刚经上说，凡所有相，所有的一切有形有相的，皆是虚妄，都是假的。但留此计啊，我现在啊，就留这个计诵在这就好了，与人诵持，给叫大家来诵持。以此计修啊，依照这个计诵的道理来修行啊，免堕恶道啊，可以不堕落三恶道啊。以此计修啊，来依照着这个计诵的道理来修啊，有大利益，能得到大的利益，令门人住香礼敬啊。于是乎啊，五祖说，你们大家快来拿一个香炉来，烧上香，你们大家都来礼拜，都来向这个祭送叩头，敬送此祭，大家都来念诵这个祭送，记得见性。你们能送这个祭送的时候，就可以见性。门人送祭，皆叹善哉。他说啊，这可真好。这可真好了，读三更换袖入堂，等到晚间没有人的时候，这个五祖也来，这个神秀他三更天写寄送，五祖也三更天来叫他去啊，和他来打一个讥讽，换袖入室。到这个堂里边去了，问曰：“祭是汝做否？”说：“这个祭送是不是你做的？”啊，这个时候讲话一定很小声的。我现在这个就秘密的问这个神秀，说：“这个祭送是不是你做的？”秀言：“实是秀做的。”啊，不敢妄求主位，望和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否？这个谢神秀就说了：“实是秀做，说实实在在是秀我做的啊，不敢妄求主位，我不敢呢妄自啊，贪心来求这个祖师的第六代祖师的位，望和尚慈悲。但是我希望和尚呢，你多多慈悲，看弟子。”有少智慧房，你看一看弟子我有没有多少的这个智慧呢？主曰：“汝作此计，未见本性啊，至到门外入此见解，你无上菩提， 了不可得呀。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坚，万法无知，一真一切真，万境自如如，如如之心即是真实，绕入世间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啊，这个神秀一承认是他的错，这五祖这得到这个答案了，得到答案了啊，他自己承认是他做的了。如做此计，说你呀做这个计从啊，未见本性啊，你还没有见着本性啊，没有见性呢，知道门外呀，你这个还在门外呢，你还是个门外汉呢啊，是个门外的人。如此见解呀，你这种见解呀，你无上菩提了不可得呀，你呀想修修行啊，得到无上菩提，这是了不可得的。无上菩提须得言下识自本性，这无上菩提呀，于在你得呀，在这个言下说了这话，就啊认识自己这个本心啊，见自本性，你呀明心见性，不生不灭。你知道这个自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在一切时中啊，念念自见，万法无知，这一切法呀都是圆融无碍的，没有一点知塞不通的地方，一真一切真，你一样要真了，样样都真了，万境自如如，万境啊都是到那个如如不动啊这境界上了。如如之心，在你这个如如不动这个心呢、啊、即是真实啊，这才是真实呢。绕入世间，你要能这样见的话，即是无上菩提之自性也。你呀、啊、能这样见，这才是无上的菩提这个本性呢。如切去一两日思维更作遗迹，将来无看，如既绕入得门，福如依法，神秀作林而出，又经数日，坐骑不成，心中惶惑，深思不安，犹如梦中，行坐不乐。复两日，有一童子于对房过，唱诵奇迹，未能一闻便知此迹，未见本性，虽未蒙教授，早识大义，遂问童子曰：诵者何迹？五祖大师对神秀讲了这个菩提自性是不能用攀缘心、妄想心来求的，所以啊也告诉他说，如切去啊，你啊现在先去一两日思维，你在这个一两天之内呀、啊，你再想一想，更做一计，你再重做一首寄送，将来我看，你把它拿来呀、啊，我看一看。啊， 如祭绕入等门。你做这个祭诵啊，如果是见性了，这入等门呢就是见性了，明心见性了。你要是得到这个本体开悟了，明心见性，入到这个佛法的门里边来了，不做门外汉，俘虏依法，我就把这个衣钵呀传授给你，你就做这个第六代的祖师。神秀坐礼而出。这个神秀啊向五祖顶礼就出去了。又经数日，又经过了很多天，坐祭不成，也没做成啊这个祭诵，心中恍惚啊。在这个时候啊，几几乎就发神经病啊，心里头恍恍惚惚的啊，神思不安。神就是精神，思是思想，这精神呢和思想都不稳定了，都不安了，犹如梦中了，就是没有睡觉也好像在梦中似的啊，行住坐卧啊，都不知是自己是干什么。你说他对这种啊这祖师的欲望多大啊，没有考，没有考上，自己又不能再做祭诵，这个啊，这恐怕都会有自杀都有份，自己把自己杀了。可是啊，行住行坐不乐，行啊和坐啊都不快乐，不安乐。夫两日，又过两天，有一童子与对房过。这个有一个童子，这个童子啊就在这个六祖大师中米这个对房呢旁边就走过去，唱诵其偈，一边走他就一边唱唱这个偈颂，就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啊。他这个说菩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啊，时时勤拂拭，修拾惹尘埃。这个童子一边走一边唱，他为什么要唱呢？因为他想要得大利，不堕落三恶道，又想见性，所以啊一边走一边唱这个偈颂啊，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修拾惹尘埃，念这个偈颂。慧能一闻，便知此计未见本性啊。这个六祖大师啊，当时一听见这个童子念这么一个这么一首偈颂，便知此计，他就知道啊这个偈颂未见本性，没有看没有见着啊自己的本性。虽未蒙教授啊，虽然没有啊经过人来教授他，可早识大意。这个大的意思已经早就明白了。谁问童子曰，就问童子啊，诵者何计啊，说你念的是个什么计诵啊，问这个童子。童子曰，而这葛僚不知大师言世人生死事大。这个童子就说呀，你这个葛僚啊，你不知道啊这五祖大师说过吗，说世人生死事大，这个世间人呢、啊、这个生死的问题呀、啊、这是最大的问题啊，欲得传福依法，令门人作记来看。这个五祖大师啊，他因为啊想要传他这个衣钵给人，传这个衣法 令门人呢作记，令所有的这个徒众啊在这儿都做一首记诵来看，他们给这个五祖来看，绕悟大义啊，要开悟啊，得到明心见性这个大义啊，记除依法啊，为第六祖。那么五祖啊就传这个衣钵呀给这个人，这个人呢就可以做第六代的祖师了。神秀上座，与南朗壁上书无相记啊，大师令人结诵，以此即修免堕恶道，以此即修有大利。这个神秀上座啊，这个教授师啊，他在这个南朗啊那个壁上墙壁上啊写出来一首无相的偈颂啊，不着相的偈颂。大师啊，五祖大师啊，就令人结诵啊，啊，令所有的人都诵。你现在你这个葛僚啊，你真是没有善根啊！到现在这么多天，你还不知道呢。你呀、啊，你真没有用了。你只可以做苦工啊，在这儿来种米呀、啊。这么好的机会，你都不要错过。现在呀、啊，我要告诉你，我要教一教你。你好，也可以呀、啊，开悟啊，也可以见性啊，依这个法修行了，你来生就不这么苦了，就不需要种米了，送这个寄送啊，也不需要去做牛做马，去堕到畜生啊，堕地狱了，不堕落到三恶道，你还啊最低限度啊，也能做一个大富贵人，得大利。这个童子啊，这个心是不错，所以啊，他见着六祖大师在那种米那么苦，他想要叫他这个寄送。所以说啊，叫人人都送，你也应该送了。依此寄修啊，依照这个寄送来修行啊，免堕恶道，不会堕落到三恶道去。你比你这个，你为什么这么多天你还不知道呢？他说五祖大师说，依照这个寄送来修行啊，有大利益啊，有最大的利益。慧能曰：上人，我死诈退，八个余月未曾行到堂前，望上人引至祭前礼拜。这个童子啊这样讲了之后，就说你听着，我来叫你啊，这个山是菩提树，你记得没有？心入明镜台，记着啊，不要忘了。时时勤拂拭，修拾惹尘埃啊，你要记得清清楚楚的，才有功效呢，才念才能有感应呢啊。慧能曰，这六祖大师啊，听这个小童子这么样子对他这么好，于是乎啊也就说了，说上人，我死诈退啊。他叫这个童子啊也叫上人，这个上人本来是就是师父的一个别名啊，一般人呢出家人叫师父啊，多数叫上人，说谁是你师父啊，我上人是上某下某的上人，人气在我的上边啊，我此诈对呀、啊。他说我在这儿啊，六祖大师说， 我在这儿来炸这个队呀、啊、种米呀、啊、八个月有八个多月了，未曾行到堂前，我没有啊到这个前边那个走廊那个地方去走过，望上人引致啊，我请啊上人你带我去啊祭前引致到那个这个祭的前面礼拜，我也到那儿叩个头拜一拜这个祭送。童子引致啊，这个童子心里也想好了，这我就也行一行菩萨道了，帮帮这个葛僚的忙喽。于是乎啊，就这个童子就把这个六祖大师带到那个祭前礼拜，大男人这快叩头了啊，这个你到这个地方了，你快一点叩头，叩的越多好，越多越好，你叩头叩响头更有功德。这个童子就一方面呢开着玩笑，一方面呢认为是不是开玩笑。慧能愿，六祖大师就说了，慧能不识字，说是啊慧能我呀真正苦恼啊，我太没有用喽，我一个字都不识，请上人为读，请上人呢你为我呀读诵读诵。时有江州别将，在这个时候啊就有一个居士，这个居士啊是个做官的，做别驾的官，这是啊在江州那个地方做一个别驾的官，姓张名日用啊，张日用这个居士叫，便高声读，高声啊念这个偈颂。慧能闻已呀，六祖大师听完了之后，虽然已有一计啊，望别驾为书啊，六祖大师说听完了之后啊就说了，说我也有一首偈颂，可是啊我不会写啊，这怎么办呢，望别驾为书，我请啊别驾这个居士张居士你呀、啊、帮我写一写啊，写到这个墙壁上。别驾言，这个张居士张日用居士就说了，如意作记啊，你也能作记啊，这个时候啊就睁大眼睛来看着六，你一个中队的一个字不认识，你怎么会做记诵呢啊，一心里头这么想啊，这如意作记，这是啊一种轻看的样子，哼，你也会做记诵，其实稀有啊，这个事情太稀有了，没有过啊，你不认字怎么会做记诵呢。慧能向别驾言呢，这个六祖大师这时候啊本来不想说话，但是不说这没有人帮着写，所以就说了，欲晓无上菩提，不得轻于初晓，说呀你要想晓这个最上的这个菩提脚道啊，不得轻于初晓，你不应该呀轻慢这个初次晓佛法的这个人，你不应该看清了这个刚晓佛法的这个人，而怎么说呢，下下人有上上智，这个下下人呢也可以说是最愚下的人，最愚痴的人，他有最大的智慧，这大智绕愚，有大智慧的人呢像没有智慧一样，你问他什么他也不知道啊，问他什么他也I don't know，好像现在这些个有的时候我问他们什么他就说I don't know，这小了大智绕愚， 以前呢他们出来的时候啊，他不说 I don't know， 他说 I know everything 啊，有一次我遇到一个人，他也是这么说，他说他知道所有都知道啊。我说你怎么会所有都知道，你所有都知道，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他问什么问题呀？我说你每一次吃饭的时候吃多少粒米，你知道不知道？说那我没数过，没数过就是不知道啊。啊，这是下下人有上上智，是吧？这个下下的人呢有最上的智慧，这是一个解法。这也可以说呀，在下边那个做苦工的人呢也有那个最高上，在最高上那个地位那个人的智慧。上上人有魔意智，这个上上的人最高上的人有的时候啊，他也会有这个魔意志。魔意志啊，就是把这个智慧埋没了，埋没起来了。这个智慧啊，被这个埋没住了。怎么埋没住了呢？就被这种欲念呢，给它压住了。欲念呢，压住了，所以啊，埋没他的智慧了。要听人既有无量无边罪啊。假设你要是轻慢这个人呢，这就是有无量无边的罪过，你懂吗？别驾啊，别驾言汝但诵记无为汝书啊。说好了好了好了，嗯，你说这个很有道理的，你说你这个记诵怎么样讲，我给你写了，你不要讲一些个闲话了，无为汝书，汝绕得法，你呀，我可先对你讲哦，你要是得到法的时候啊，先须度我，你先要度我呀，因为什么呢？我给你写这个寄送啊。我又不给你写，你有记都没有人知道，所以呀，你要得着做六祖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先度我，勿忘此言呢，你不要忘了这句话，慧能记曰，六祖大师就做了记诵说了，菩提本无树，说这个菩提呀、啊、是个脚道，又有什么树可得呢？它是个脚道而已呀、啊。啊，菩提就是个脚道，岂有树呢？你要有一个树，那又变成了一个物了嘛，又有所指着了。菩提本来什么也没有啊，你说你脚物了，脚物什么样子？是青色的，是黄色的，是红色的，是白色的啊？你说出来个样子来，没有的。明镜亦非台，你说这个心入明镜台，这个明镜亦非台，没有一个台，你要有一个台，又有所住了。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吗？你怎么要有个台呢？你要有个台就有所住了，有所指着了，所以明镜亦非台，没有台。那么怎么样子？怎么样子也不怎么样子，本来无一物，本来就什么都没有，也没有一个样子，也没有一个图，也没有一个形象，所以呀、啊、根本就什么也没有，何处惹尘埃？你这个什么也没有了，那个尘埃又到什么地方能生出来？根本你就无所住了。这就是啊，这个寄诵主要也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要没有指着，一切指着都没有啊，也就是佛所说那个意思啊，说这个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指着不能证得。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啊，叫人没有指着，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你指着他干什么啊？你指着他将来你能不能不死呢？啊， 你到死了的时候你又指着什么？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书此记忆啊，这个张叠驾张日用给写完了这个记诵之后，途中总经这些个和尚啊和居士啊，大家这五祖的这些徒众啊，都统统都惊起来了啊！这个惊啊，就是惊奇，哎哎，太有寄送啊！这真是不可以貌取人呢 啊！这个中米的人他都会做寄送啊，这叫大惊，一起人的就都不敢呢轻看这个卢居士了，无不觉雅啊，没有不叹息的。哎，这个寄诵他也做寄诵哦啊，这大家都共同觉雅，就惊奇，各相未言呢、啊、各互相啊就都说了啊，奇哉，不得以貌取人呐、啊，奇怪的很呐、啊！你看他也会做寄送呀，这令大家都想不到的这个事情，不得以貌取人。你看他这个葛僚，相貌也不出奇，他也会做寄送啊！不可以貌取人呐、啊，啊，不可以欺负他是一个葛僚哦。何得多时使他肉身菩萨？何得多时啊？咱们他到这个地方没有多少时间，莫非说他是个肉身菩萨啊？大家都就这么连风带刺，这有一种讽刺性的啊。他是，你不要看清了他，他是肉身菩萨。谁不知啊？回着当时这有这种罗汉呢，在旁边。故意向大家来这么说，提醒大家你们认清楚这是肉身菩萨，这是一个理由。有的一部分呢就是哎，这真是肉身菩萨了，这是一种呢讽刺的性质，就来讥笑的啊，因为现在不知道他做这个寄诵对不对呢啊。他到这没有好久就成入肉身菩萨了，这么大家你一嚷嚷啊，你吵我喊呢，你叫我叫的，这五祖大师在堂里边也跑出来了，哼，干什么干什么啊，你们在这吵什么？对，就说哎，这个中米的这个中米的工人这个葛僚他也会做一首寄诵啊，就对五祖讲了。足见众人呢惊怪，恐人呢损害，虽讲些擦了祭月，一味见性啊。五祖大师啊，恐怕这个众人惊怪，见这一般人都这么惊怪呀、啊、恐怕有人呢来暗杀这个暗杀这个六祖大师，有这句话呀，就证明当时啊，这个勾心斗角啊，这个神秀这一个党徒啊，已经在那个里头啊，在那个五祖大师那个地方来这个把这个所有的势力都站住了，有势力了啊。五祖大师要不然的时候他怎么会想这有人还要损坏六祖呢，要伤害六祖呢？当时呢一定是很明显的。虽讲鞋擦了祭月，所以用这个鞋是什么，就是这个袖子啊，把拿这个鞋底呀、啊，把这个在墙上用的鞋底把它擦了，没有了，啊，擦了没有了，王就说了，哎，一味见性了，啊，说这个也没有见性，他这个讲的也不对的，你们大家去听到这个地方， 看这个练这个五祖大师也净打妄语，是吧？你看这个头一个偈颂，他叫大家诵呢，可以不堕三恶道，得大利，能见性，根本就送他根本就没有益利益，也没有什么不堕落三恶道这个意思。那么五祖大师就这样讲呢，神秀就出来承认是他做的。现在六祖大师做这个是见性了，完了他还是对大家讲没见性，这是不是打妄语呢？这就叫方便法，这就叫权法。他因为打这个，这不是打妄语，因为啊，他为的保护这个六祖，想这个佛法呀传流久远，不想啊有人把六祖啊伤害了，所以啊在当时啊他也就说这种方便的话。今天呢在讲经之前发表这个消息。什么消息呢？在这个现在美国啊，有三个人又要出家，他们三个人都想出家，但是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所以我现在呢，我和你们各位商量商量，你们各位看他们三个人可不可以出家，给我一个答案，我好啊有一点这个主宰了。怎么样，他们大家是赞成啊是反对？赞成就说赞成，反对就说反对。怎么样，有多少赞成多少反对的？不要说话，要是不举手的就是赞成，举手的就是反对，就是赞成了。有多少反对多少不反对的？反对的要提出个理由来。我反对。为什么我反对呢？我不知道，我不是不知道，我不愿意说，我不说你已经明白了。为什么呢？我怕他们不修道，如果不修道，我这个一点用处也没有了。众疑为然，次日卒遣至对房，见能妖师众迷，于曰：求道之人威法妄屈，当入是乎？这个五祖大师用他这个斜底字把这个墙上的偈颂擦完了之后，就说：嘿，这个也没有见性。众以为然，大众一听五祖大师说没有见性，一定是真的了。哦，没有见性，这个也不行的，还是没有见性。这个众以为然就是这样的，大家因为大家也不知道这个偈颂是对是不对啊，那个就说菩提有数，这个就说菩提无数，那个就说明镜是台，这个说明镜非台，究竟哪个是对的？莫衷一是，没有人明白。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人开悟啊，没有人开悟，那个开悟的偈颂他就不认识啊。你好像写一个博士的论文，必须要博士啊得到博士的学位之后才能认识这个论文呢是可以不可以，没有得到博士的他就不认识，当得到一个马士学位就不会认识这个博士的学位。这开悟和没开悟也是这个样子，所以大家就以为啊这是也没有见性。众以为然，次日等到第二天，人把这个把这种的心理呀 要知道哪一个是开悟，哪个是开没有开悟的，心里的平静下来了。足浅至对方啊，无足。这回啊，浅就是啊，好像那个神秀写寄送那个一样的道理，就偷偷的不叫人知道啊。浅就潜藏啊，去对方到那个偷偷的看，各处看看有人没有人，没有人他也好像那个神秀那么两步当一步就跑到那个房里头去了。这个五祖大师也是从这个他的房啊也跑得很快啊，三步当成一步啊，就跑到这个中米这个房去了。跑到中米这个房子干什么呢？见能剁腰石中米，见到这个六祖大师啊，这腰上驮着一块石头。他为什么要驮着一块石头呢？他这个可以呀、啊，弯下容易这个什么，很省力的去种这个米。这个石头可以帮着他助力，并且腰也不痛。他呀，到这一看，他这样子种米。啊，五祖大师就说了，鱼啊，对他说了，求道之人微法忘区当入世乎？说求道的人呢，微法忘区，微法呀，把自己这个身体忘了。所以头前我对你们讲，入国的里边着火呀，把这个身体烧化了，不要管他。所以他化了吗？死有什么问题呢？谁不要死啊？将来谁都要死吗？你修道要修死了，那真是功德无量了。你看释迦牟尼佛微求无上道啊，舍生命啊，啊，好像微尘那么多，俺们这舍一个都舍不了，这一个生命都舍不了，那你还修什么道呢？所以就死也不管他，没有人供养饿死最好了，没有饭吃这没有问题，没有衣服穿没有问题，没有地方住没有问题啊，俺们只要修道就可以了，自己修道，其余的那都不成问题的。所以微法忘区就是微法呀，把自己身体都不要了。你看六祖大师微法呀，微佛法，腰上驮着一块石头在那种米给大家吃啊，这就是什么呢？这就叫行菩萨道，这就叫忘人无我啊，把我也忘了，也不计较人，哼，我为什么来种米给你们吃啊？嗯，你们这么都这么一点也不辛苦，什么也不干，一天到晚除睡觉就是打坐。我这个地方种米啊，太辛苦了，我不干喽，不会这样的啊！你们什么也不干吗？哎，我来干，啊，什么工不做，我来做。好像果钱现在啊，忙得连饭都不顾着吃了，啊，吃饭他是喂的没呢，喂的没呢，啊，哈，你看这，我真欢喜这样的徒弟，但是不是个个这样子。啊，违法忘区啊，你们记得啊，当入是乎？应该是这样子啊，应该这样子。什么样子？就是不怕辛苦，忘了吃饭。六祖大师啊，不知几多天都没有吃饭呢，没有人去叫他吃饭呢，他自己也忘了吃饭，所以啊拿自己把力量也没有了，用一块石头在这个腰上来帮忙，哎，你帮我往下种一下米。他因为这那个石头是重，驮到腰上，这个身体重了，身体重了，自己用脚往下一踩，这个对就不用那么大力了。为什么他用一个石头来帮忙？就恐怕好多天没有吃过饭，这是我这么想，是不是这样子？这个还不要你不要指着的。不要说哦，一定是这样，也不要说一定不是这样，妙就在这个地方。
乃问曰：迷书也为？慧能曰：迷书久矣，犹千筛哉。这个六祖坛经啊，这个地方啊很重要的。乃问曰，乃问呢，这就是这个五祖问六祖说了：米熟也未？说这个米熟了没熟呢？这个意思呢，就是说你把这个米种好了没有？种好这个米没有？嗯，这是一个意思。也有一个意思啊，就是说你这个功夫成就了没有啊？你这个用功有没有上路啊？啊，头先我问你们大家不说这用功用上路了，这叫啊米熟了没有？为什么说米呢？这个米啊是一粒一粒的圆形的，是一粒一粒的。这也可以说是啊，你自性那个牟尼宝珠，你那个牟尼宝珠成就了没有啊？啊，也就是你那个心光圆满了没有啊？也就是你那个性光圆满了没有啊？意思是在这块。慧能曰，米书久矣。那个语义啊，是自性的性光，自心的心光，自身的身光，性心身的三光圆满了没有？那么又者呀，这个意思，这个米呀，用水煮成饭，这才叫熟呢，这熟了。就是说你呀，修道已经成功了吗？你在这个地方连种米在修禅，你这个禅的功夫怎么样了？这里头有这么多的语义，有这么多的意思。六祖大师听过之后呢，当然是明白五祖的意思，因为什么呢？他过来人，明白过来人说的话。六祖大师说：“哦，米熟久矣呀，说我呀，这个功夫已经成就了很久很久了。犹欠筛在，这个筛什么叫筛呢？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筛？”啊，这个筛呀、啊、就是用它来呀、啊、筛那个糠，那个米在上边的糠就跑了，就是啊就是把粪都除去了，除粪了，那个这个筛呀、啊、就是除粪的啊，二十年呢净除粪呢，就是做那个工作啊，就是啊把那个贱丝货都没有了。但是六祖大师说他这个功夫成了是成了，犹欠筛在，还要除粪呢。啊，这个筛就是除粪。啊，讲法华经呢，二十年，尽在除粪呢，这就是除粪的。你现在懂了吗？哎、啊，所以经一定要讲，要不讲你这连除粪都不会。哎，那真是没有用了。啊，有欠筛在，这个筛就是除粪，足以仗计对三下。这个五祖啊，拿着这个仗啊，看着这个对子，敲了三下。杖啊，就是 这个出家人呢年纪大了，行路要有一条拐杖，有一条是这个 stick， 这 stick 很长的，就是虚老说是才得一藤活似龙，半秋风雨半秋空，就是那个藤活似龙那条棍，因为它弯弯曲曲就好像一条龙，才得一藤活似龙，半秋风雨半秋空，啊，你看它敲风敲雨，这个风雨它要用拐杖来敲一敲，这虚空它要用拐杖来敲一敲，这真是没有事情来闻，找事情来干。没有工作，如果像果前这么忙，他就没有功夫去又敲风雨又敲空了。
敲打的敲，
就是这个敲吗？这的记，记对三下，这个就是敲，就是记，半敲风雨半敲空，记对三下而去。你知道他怎么去的？而去，就这个去，就这个去，你要是知道他怎么去的，你就是明白了。你不知道他怎么去，就要等我讲给你听。他这么样去的，把这个是两个手啊，这么样子，拿着这条拐杖啊，这个条拐杖立到后边这，这么样子，看见没有？这么样去的，就好像今天。今天这个那果毅这个跑香的时候，他手这么在后边这么背着，但是他有一条拐杖，这拐杖也放到后边，怎么样？你说这是个什么意思啊？敲了三下对，然后又这么样子走了而去啊。你懂了不懂啊？你不懂啊，我也不告诉你。你要懂啊，我也不说了。懂也不告诉你，不懂也不告诉你。啊，慧能即慧主义，那六祖大师明白了，即慧主义呀，这就明白了。这个地方。所以你说经，你这个地方我要不给你讲，你不知道五祖是怎么去的啊？他敲三下是什么意思呢？慧能即慧祖义，他就明白呀，这五祖大师的意思了。三股入室，你看他，我为什么敲三下？敲这个对，这就叫他晚间三更天去。晚间呢，三鼓就晚间半夜十二点的时候，这叫三更天。所以他敲三下那个对呀，用杖敲三下对，这就是这都叫无言说法，不需要讲话。所以什么叫人走路就打两锤鱼，这就是叫你醒起来。那么指定这一个，这 stop 啊，站啊，这无言说法。你敲三下这个什么，叫你照顾话头，叫你开用功啊，你自己用功。所以这都无言说法。五祖敲这三下，这就叫他晚年三更天的去。为什么这么吊背手啊？怎么杖这个主杖放到后边？主杖本来应该在前边，这个主杖子，这个拐杖应该在前边的主路的，他现在放到后边。说你怎么知道？你怎么不知道？我可就知道，你就不知道。这个放到后边呢？这条主杖啊，就是表示这个叫六祖啊，你从后门来，放到后边叫他从后门进来，不要叫旁人看见， 这是个叫叫这个五祖叫六祖啊，做这个秘密的行为啊，你不要跑得那么快，你就慢慢走都可以，一步一步的慢慢从我后门进到我的房里来啊。晚间半夜的时候，现在这个，所以六祖，要不然的时候怎么用了六祖忌慧能忌慧祖意呢？啊，他慧意就是慧的，他敲残下叫他三更天去，吊背手呢叫他从后边进去，这个在这个时候总有几句话。六祖一进去的时候，五祖就问你来干什么来了啊？六祖大师说今天这个祖师你叫我三更天来吗？他说是吗？我是叫你三更天来的呢，我怎么忘了呢？啊啊，哎，这个你为什么从后门来呀？你怎么不从前边来呀？六祖大师说你吊背手叫我从后边后门来啊。哦，五祖哈哈笑去了。哦，你是不错的你是很有意思的哎，你怎么你要问我怎么知道这个事情，我就要问你怎么不知道这个事情哎，足以袈裟遮围。这个五祖大师看见六祖大师进来了，于是乎去把这个门插上，插上了。那时候的窗户啊，不是玻璃，是用纸糊的。五祖大师还恐怕这个人在外边有人看见六祖来，偷着在外边看呢，或者在外边偷听呢。啊，五祖啊就用这个袈裟，他那个袈裟很大呀，就被两个人的头都包到一起了。啊，就好像今天他是果毅在上面打坐，用一个那个布兰嘎的头包上的。但是这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两个人呢包上头干什么呢？就在这个里边讲金刚经。你看不像我这么的给你们大家这么公开讲，那讲金刚经秘密的讲，秘密讲金刚经，就叫你怎么样才能成金刚不坏身。对他讲，由一开始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六祖更赫然大悟，才开悟。嗯，对，这个讲法是真不容易讲的，嗯，很憋气，这被头跟包上的不通气，这是很憋气的。这个讲这么样讲经讲，这个讲法是不太好讲，不容易讲。这个六祖大师说犹欠筛赞，这个也就是啊，说是除分。除这个见思的烦恼，说是啊，虽然知道这个用功的方法，但是对这个见思的烦恼还没有清除净尽，这也是有欠财。还有，也就是啊，没有人给证明，虽然自己的功夫用的到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到这个最好的这种境地了，可是没有啊经过明眼善知识给证明给印证，这也叫有欠塞赞。那么五祖大师所以听见他这样讲，就预备给他印证他的功夫。印证的功夫如果就告诉他，你三更天呢到我那儿去， 回头你到我房里去，我给你讲讲，我和你谈一谈。那么当时啊，在旁边我相信有其他的人在旁边。五祖这样一说呀，这个话很快的就会传给到这个神秀啊耳朵里去。这个神秀这一般党徒如果知道啊，就恐怕对于六祖又有不利，所以呀、啊，五祖大师就不讲话，看看呢六祖大师这个智慧怎么样，所以就敲这个对敲了三下，然后吊背着手啊，回到自己房里去。那么他这样的举动呢，六祖大师他明白他的用意了，可是其他的人呢，如聋绕哑，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因为这是无声说法，没有法子啊，就是这个神秀的情报再快，他甚至于有这个无线电，安着这个 radio， 但是他没有声音，你就没有法子知道他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要点在这个地方啊，这我们应该要知道的。到这个房里头，又以袈裟遮围，不令人见，不令啊其他的人看见。为说金刚经，为啊六祖大师讲这个金刚经，虽然说是讲金刚经啊，这其中啊还说几句最要紧的，我现在啊也告诉你，因为啊这个我当时啊有这个雷达，有雷达，所以有这个录音机录下来。这是以上是这个五祖和六祖两位的谈话，我现在呀、啊、告诉你们各位，你看这是在唐朝的录音机，不是现在的录音机。怎么说的呢？这五祖大师就说你想要成佛吗？六祖大师说是我是想要成佛，我不想做其他的事情，就想成，为求做佛。五祖大师说你这个志愿是非常好的，但是你想要成佛，先要断无明，先要断这无明。这无明也就是啊这个见思，生出见思烦恼。你想要断这个见思的烦恼，先要断无明。这个无明呢，就是某一件事情发生，你不懂，你不明白，这叫无明。好像人的生死啊，就是由这个情爱是人的生死。你想要没有情爱，就先要破无明。所以啊，无明一破了，你这个见悔和思悔也就都没有了。这无明是生死的根本。那么你想要断这个无明，了这个生死的根本，就是《金刚经》上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无所住，无所住什么？无所住这个情爱。你不住到情上，不住到爱上，你去欲断爱，这个生死就会了了。六祖大师听到这个地方赫然开悟，洞彻本来面目，说哦，原来就是这么回事，这没有什么困难的，很容易，所以这就开悟了。这是以上是唐朝的录音，现在我给开开给你们听。修行学习佛法，首先 要把这个心应无所住再生出来，不住就不住于情，不住于爱。你要是住到情上，住到爱上，这就是无明，也就是生死。你不住于情，不住于爱，不住于有，不住于空，这就是中道。这个中道也不是没有有，也不是离了空，也不是啊另外在这个情爱外边再找出来一部分，就是在这个上边就能把它变过来。你变这个情和爱作为真正的般若智慧，这就是个角。你要是不变过来，这就是个谜。谜和角就是一转身的功夫，你只要能转过来身，所谓回头转面，你一回头就是。所以呀、啊，中国有一句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要是知情纵欲，认着这个情爱去跑去，越跑越远，越跑越远是越迷。你要能回头，这就是涅槃，也就是彼岸啊。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你要不回头啊，那就是越迷越远，越迷越深啊。但是虽然深远，你只要能一转身，这就是顿悟。顿悟就是个角，你能角就是佛啊。你成佛了，说那我成佛了没有工作了怎么办呢？就坐那地方等着你给我烧香叩头，这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似的。那你可以再来做众生啊，再来做众生啊，和众生啊做朋友，你度众生呢都去成佛。那么成佛呀，虽然说是没有意思，但是他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昨天讲那个鬼，我今做鬼三千秋，也无烦恼，也无忧，也无愁。圣公叫我为人去，至恐为人不到头。那个鬼呀，虽然没有烦恼没有愁啊，那他是个属阴的，佛是属阳的。佛好像太阳光，那鬼虽然是没有烦恼没有愁，他竟是在晚间出现。所以啊，都是你好好算一算，算一算你是愿意做鬼呀、啊，是愿意做佛。愿意做鬼呀、啊，有情爱不要紧的，要愿意做佛就要应无所住而生其心。